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说这个老北京的传说故事。首先第一个给大伙讲一个铁影壁的传说，这东西现在还在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铁影壁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北京的北海公园游览的话呀，你会发现在这北海公园啊，那个大湖面的北岸有这么一个铁影壁，这是元朝的这么一个遗物。它呢是用什么雕造而成的呢？是这个火山岩雕造而成的。整个这个铁影壁啊是红不拉几这么一个色儿啊，这颜色跟质感。有人说为什么叫铁影壁呢？因为像铸铁的其实不然，咱知道铸铁什么色儿，是黑的。它为什么红了吧唧像铁影壁呢？就好像铸铁呀常年搁在室外，风吹雨淋长了一层的铁锈，跟那色儿是一样的，棕红色。所以大伙儿管这个叫铁影壁。那么这个影壁呢，它这个眼口就是啊上边那眼儿长是 3.56 米，跟您介绍一下啊，这高呢是1.89米，小影壁并不大，挺小巧玲珑的。而且这影壁的面积啊是 3.16 平米，上边呢是单檐歇山顶的这么一个屋顶。这个影壁的前后啊各刻着一个神兽，这神兽有人说是龙，但是呢这个北海公园啊人元方给的资料说刻的呢是前后两个狻泥。这狻泥是什么呀？也可以说是龙，因为说龙生九子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狻泥，那龙的儿子你要说是龙也不为过啊。狻泥一个是公的，一个是母的。这母兽呢前后哎这跟肚子底下您仔细看有三只小狻泥。所以这公母怎么分？雕刻艺术吗？它不是活的，但怎么分公母呢？您看这母的身边啊有三只小兽，形态呢是非常生动。这影壁后边呢刻的是一个公的这个狻泥，这姿态呢非常的威武雄健。这个影壁啊下半部分雕着一排展翅飞腾的天马，互相连在一起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花边的装饰。而且雕刻技法非常的生动，所以保存这么完好的、雕刻这么精美的这个元代的大型的浮雕，在咱们国家应该说是比较稀有的这么一件文物了。所以这个铁影壁它的珍贵之处是在于这儿。那么铁影壁其实以前呢，它并不在北海公园，哎，它是从别地儿呢挪过来的。这北海啊，铁影壁原先是元代建德门一座古刹前边的照壁。这建德门在哪儿？大伙儿应该知道，有地铁这一站差不多，对吧？好像有地铁建德门站吧？
对，
哎，所以说这个更好找，就那个附近。当年这是城墙，建德门呢是城墙上的城门，这城门里头有一个古庙，在这古庙前头有这么一个照壁。哎，在北京的建筑里边呢，这照壁跟影壁啊还有一点略微的区别。这照壁是什么呢？好比一个院子，这院门的对过那个墙我们叫照壁墙，叫前有照，哎，那是照壁墙。
这儿多问一句替听众哈，就这照壁是在马路当间还是马路的那边？
另外一端，就是跟这门口是遥遥相对的。就换句话说呢，照壁和门口之间是可以走人走车的。
哦，
哎，影壁呢就是大宅门建在自个儿家门里头的，遮挡视线，也有叫挡煞气的这种建筑叫影壁。所以照壁跟影壁略微有一点区别，它是当时元代一个古庙的照壁。那么明代呢修建北京城的时候，咱知道把这北城墙啊往南移了五里地。那要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当时这个元朝的北城区等到明朝的时候啊就成了郊区了。为什么？它在城外头了，因为城墙往南边挪了，对吧？那么把这个元大都北城墙啊向南一缩，所以呢铁影壁啊就算被遗弃在了郊外的一个古庙了。这古庙以前在元代城里的，在明代这古庙就变成郊外的了。 就到了那儿了。以后呢，被后人就挪到了德胜门内的德胜庵前边，就是明代修了这个德胜门。这德胜门里边呢，有一个护国德胜庵。和老百姓一看，哟，在北郊啊，有这么一个影壁，挺好的，一个罩壁挺好的，怎么办呢？给挪过来吧，就挪到这个护国德胜庵，就搁在这儿了，还是搁在庙前头了。那么1948年呢，把这铁影壁就挪到了北海公园。当时呢，这须弥座下落不明，应该是一套，结果呢，把上面的影壁挪过来了，底座没了。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，在原来挪影壁的这个地方啊，就发现了，哦，底座感觉还在那地方搁着呢，就一块给挪到这北海，等于是呢，这两件就合为一体了。这可以说是历经元明清三代的这么一个雕刻的艺术精品的一个文物。说完了这个铁影壁它这个身世来历，咱不能不说的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呀，传说故事。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民间传说故事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离奇。这传说故事啊，又是跟龙有关系啊。在北京民间传说里边，这龙啊大部分是比较可怕的啊，都想祸害这个北京城，想水淹北京城，要不然呢就把这水给弄走，要渴死北京城里边的人。可是啊，咱说这铁影壁故事里边这个龙，它是一个好心的龙。那么可怕的龙的故事呢，咱以前说过不少，咱说说这好心的龙。说呀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这幽州苦海的时候，就北京还是幽州苦海，有这么两条龙。这两条龙呢是夫妻两口子啊，他们呢没想祸害这北京城。他们在北京城啊建了城墙之后，就知道了，哦，这地方啊以后要建成一个城市了。于是乎呢，这两条龙啊就变成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，俩人就走了，就躲起来了，隐居起来，就过着非常安详的日子。他们呢就看到这北京城啊别的没什么异样，但是有一节啊，这水也在啊，这井也没干。为什么？咱知道前面说的高粱赶水，以前讲过这传说故事。所以一看呢，有一点奇怪是什么呀，就是北京城啊，这西北风刮的是忒厉害了，一到秋天冬天，这西北风嗷嗷的，而且呢一刮风啊三四天不带停的啊，还是啊刮一回风，这北京城啊就得厚几寸的黄土，就是漫天的黄土。刮完之后，甭管是人身上啊、房上啊、什么地下呀、哪儿哪儿，全都是一层的黄土。这一阵风刮几天，这黄土呢就得厚几寸。这老龙变的老头啊，他心里边就发愁了啊，就跟这老婆说：“说你说这个风要是这么刮，早晚有一天这北京城建好了啊，得让黄土给埋了。”其实你看，这是传说故事吧，但是它还真写实。哎，因为什么呀，咱以前说过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，老舍先生讲过北京的秋天就是刮这个沙尘暴啊，那当时那也是非常可怕的，昏天黑地啊，伸手不见指，对面不见人，也是那样的啊。所以这老头呢就有点担心了，说这么个刮法，早晚有一天这北京城建好了，点上黄土给埋了。这老婆也说，我想啊，这里边有毛病，这风不应该这么刮，在北京城没建之前没见刮这么大风啊。这老头说啊，我也这么想，可是这毛病在哪儿，哎，咱可不知道。所以说呢，这两口子呀特别的着急，一点办法没有。那这两口子没办法，再说这风呢，那刮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。说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老头骑着一个大长耳朵的大毛驴，就走到这个前门呢，那护城河那桥上了，现在那儿没有桥了啊，以前那护城河上有桥，在前门这桥头上呼这一下，让风就卷走了。好家伙，好大一阵西北风啊，当时啊这老头骑着驴就上了天了，吓得驴耳朵也支棱起来了，这老头啊脸也白了。好家伙，在这风里边打转，这老头一闭眼无命休矣，死了。可是不得一会儿，这风停了，慢慢的拖着这驴啊就落了地了。老头再一睁眼，好家伙，哪儿啊，崇文门外，又在前门刮的崇文门外去了。哎，就当时风就这么大，不光老头被刮，当时北京城啊好多新鲜事儿，有好多人呢也被刮起来了。咱们下节回来给您说说这传奇的故事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说的北京城这风越刮越大，上一节咱们说到一个老头骑着驴，这一下从前门给刮在崇文门外去了。不光是这样啊，当时呢还说在这个西山呢 有这么一个皇姑寺，有一小和尚在这个庙前面山坡正玩呢，呼一阵大风刮过来，把小和尚卷天上去了。这小二也一样，一闭眼得了，等死吧。结果心里边砰砰的乱跳啊！等这风呢慢慢停了，拖着小和尚一下落了地了，没摔死，这命可大了。哎，到了地下之后一睁眼再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到了哪儿了？北京城里头了。咱知道刚才说了，这皇姑寺在西山呢，这一下飞了三四十里地呀。这故事编得挺有意思，但是在这儿呢咱说一题外话，皇姑寺这地方本身就有意思。这皇姑寺呢本名叫显应寺，显是显灵啊，应呢就是有求必应啊。您想叫显应寺，为什么起这么一名啊？后来为什么改名叫皇姑寺呢？也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故事。这皇姑寺啊在石景山西黄村，建于呢是明朝天顺年间，是英宗赐名的，叫顺天保明寺。咱知道这个正统十四年呢，就是1449年，这蒙古瓦剌军首领也先呢率兵来侵犯来了。当时有一大太监叫王振，咱以前讲这明朝皇帝讲过，在朝堂之上说一不二，把皇上呢都管得服服帖帖的，他就撺掇英宗，咱得御驾亲征，皇上一出马一定把这敌军吓得屁滚尿流。结果皇上听他的就出征了，结果呢咱知道大败，这皇上被俘虏了。可是有这么一节，说皇上走到了西安的时候，有一个尼姑在半道上就拦了圣驾了。皇上一问怎么回事啊，说一个尼姑拦着您，把他宣上来我看看。这尼姑往这一跪，说禀皇上，我为什么拦您圣驾？这次您出征您是必败无疑。皇上还没打仗呢，一听这话心里不痛快呀，给我轰走。哎，得问问这尼姑姓什么，俗姓什么呀？俗姓吕。哎，俗家姓姓吕。好，吕尼姑，明白了，打我走。结果呢英宗出征之后果然就被俘了，在敌营当中啊，心里边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拍大腿后悔，当时怎么没听这尼姑的劝解呢？结果被俘了吧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即便被俘了，晚上睡觉又梦见这个尼姑了，给这个英宗皇上托梦，说皇上您别着急，哎，我受先人指点，说您这次啊必能够遇难成祥，您呢熬几年就可以了。结果呢看史实，确实熬了几年之后，这野仙一看这皇上也废了，也没用了，得了，给送回去吧，又把英宗给送回来了，等于是呢大难不死。结果他一想，从当年这尼姑劝我不要出征，到后来预言我会大难不死，这是神仙呢，找他是找不着了，怎么办呢？在北京修一庙啊，我亲封这尼姑为皇姑，以后这庙呢就供奉他，就叫皇姑寺。所以皇姑寺的由来也特别的有传奇性啊。咱接着往下说，说北京刮大风，这风呢刮的真是奇怪。这龙变的老头和这老婆啊，听了这些天呢，天上又是飞驴啊，又是把人给刮起来了，心里边更着急了，说万一哪天要是把人摔死，出了大事就来不及了。这天呢这老头就说了，说呢咱不如出去溜达溜达，咱找找这根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老婆也说呀，说我也这么想的啊，坐在家里边啊，咱也找不着这刮风的毛病到底在哪儿。这夫妻两口子商量好了，携手揽腕可就出了家门了。往哪儿去呢？这风是打西北边刮来的，西北风吗？哎，咱呢就奔西北方向就走过去了。那么走了一站又一站，走了一处又一处，瞧见的都是做买的做卖的，哎，挑东西的，扛担子的，都是平常的一些个人，穿的呢也都是平平常常的衣服，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，应该说这帮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可是啊，这风是打哪儿来的呢？咱得接着走，接着往前走，这夫妻俩一路还是往这个西北方向就走下去了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西北边这个城角上了。这老婆啊就埋怨这个老头啊，说都是你这个没算计的人，你这顺着脚底下你就往下走，你看他走到城边上了，咱什么也没瞧见啊！哎呀，这么着吧，既然到这儿了，咱呢出城看看去吧，没准城外的风啊比这还得大，这好歹有城墙拦着。这老头乐了，说你呀甭着急，咱呢往东一拐，不就是北边的城门了吗？咱出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夫妻俩顺着城门出来之后，到城外头这城墙根底下，可就看见了一档子怪事。哎，什么怪事呢？ 这怪事儿啊，就是咱说的这个那时候的城啊，元朝修建的这个旧城叫土城，对吧？这元朝旧城从西北城角往东一拐，那个门呢叫建德门。咱接着往下说，这故事基本上就发生在这儿哈。这老头老婆瞧见怪事儿了，就瞧见呢，这土城墙根底下坐着俩人，一个呢是一50开外的一老太太，这么一老婆，一个是一个15-16岁一小娃子，一小孩儿。这俩人呢穿的衣服啊出了奇了，土黄色的，哎呦，就没有那色的，就好像身上落了一层黄土似的，显得脏不拉几的这么一身衣服。哎，而且呢再看手里头，一个人呢手里拿着一个土黄色的口袋，呵，这土黄色的口袋也是，那家伙也跟落了一层土似的。就看这老婆啊正往这个口袋里边装沙子，这个小孩呢往这口袋里边正装棉花呢，嘴里边还念念叨叨说着话，离远了也听不清楚是什么啊。说咱们离近了听听。这老头老婆走到跟前儿才听到这俩说话，说什么呀？说咱埋不上这北京城，那才怪了呢，你瞧着吧。说这话，结果这龙王和这个龙婆变的这俩两口子一看，嘿，明白了，感情北京城刮风啊，这根源在这儿呢。老头呢就瞧了旁边老婆一眼，这老婆啊心领神会一点头，这夫妻俩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那个老婆啊就是拿这个土口的那个，肯定是刮风的，那是风婆。这个小孩呢往里塞棉花，这是云童，肯定是行云的这么一个人。哎，他们俩在这商量怎么拿这个黄沙呀要埋了北京城。这时候这风婆跟这个云童恰巧一抬头，可就瞧见对面来俩人，立刻站起来。这风婆就说了，说孙儿啊，咱回家吧，免得你娘啊在家里边挂念着你。这龙变的老头呢知道这是风婆啊跟这云童俩人要跑，赶紧蹭一个箭步就挡在了这风婆前边。这个时候呢，这龙变的老婆也跟上来了，就挡住了这个云童的去路。这老头啊用手一指这风婆，大声喝道，你要干嘛啊？要埋了北京城，你知道北京城里住了多少人吗？这疯婆嘿嘿一笑，说你这老头，你多的胆子，你敢问我，敢管我的事儿，你是不想要命了吗？这后事到底如何，咱们下节接着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人置办了一个新床，这个床啊雕工是极其的华丽。他就想啊，我有这么好的床，我得让朋友啊过来看看来，要不然呢实在是糟践埋没了。可是让人家进我们家来看床，这事儿怎么说呢？哎，他想了一辙，哎，他自己啊装病躺在炕上，然后呢叫这家仆啊去对门请街坊过来看来，明面上是探望病人，实际上呢是炫耀这个床。这仆人得令之后到对门请邻居去了，可巧啊，对门的邻居呢他是新做了一条裤子，在家里边也想，我怎么能够卖弄一下我这裤子呢？但古人穿长袍，这裤子全挡上了。这时候啊正看见对门的仆人来请，说我们家主子病了，您过去看看去。这位心想，哎，我显摆这裤子的机会来了。来到这病人家里边一看呢，华丽的大床上躺着这么一位，心想啊，不见得是生病了，没准啊是炫耀这个床。得了，我甭管他了，我先炫耀我这裤子吧。进家门之后一般都是规规矩矩坐在床边啊，他不仅把一个腿搭在床沿上，把袍子撩起来，把这裤子可就露出来了。哪有这么干的呀？躺在炕上装病这位一看明白了，他呀不是来看望病人的，他是得机会啊是要炫耀他那裤子。这位呢一边掸着裤子一边还说呢，请问兄台得了什么病啊，让你愁容不展，都已经卧床不起了。躺炕上这位啊看看他这裤子，一嘬牙花子一点头，兄台呀莫问我是什么病，我估摸着咱俩得的是一个病哦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说到这个 龙公龙婆就发现了疯婆跟云童，想拿黄土啊埋了北京城，把这俩人可就拦在这儿了。疯婆是嘿嘿一乐，说你多大胆子，你敢管我的事儿啊？这个老头说，就是龙王变的老头说，你知道北京城住了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你这么干多缺德吗？这老头嘿嘿一乐，说就凭你这老婆子，你敢造这么大孽，你当我管不了你呀？趁早你把你那破土口袋给我留着。哎，说完之后啊，又一指云童，还有你那个成烂棉花那布口袋，你也给我留下来。这小孩不学好，你跟他学这个，残害人命。这正说着呢，这云童啊年轻气盛，岁数小啊，当时就急了，把这口袋啊这么一撒，口朝下，看着口袋里边咕噜咕噜往外就冒着黑云彩。那这个龙王变的老头那也是神通广大呀，一张嘴呲溜一下子把这黑云彩呀就吸进去了。正当这时候，这疯婆呢也把口袋解开了，往外一倒啊，是大风黄沙就跟着出来了。那这龙婆变的这老婆，人家也有本事，一张嘴呲溜一下把这黄沙呀也给吸进去了。哎，这一吸不要紧呢，正好把这个老头老婆啊给呛着了，打了一喷嚏。哎，这俩喷嚏打完之后呢，这打的正好啊是四股清水出来。这清水咱知道，这龙王爷打喷嚏那等于是下雨啊，就直奔着疯婆跟这云童就去了。这疯婆说了一声不好，拉着云童啊飞身就上了天了。这老头老婆啊变成两条大龙，就赶着这个疯婆云童啊奔北边就下去了。哎，打这儿起，这北京城啊说风沙可就少多了。人们都说呀，这是因为龙公龙婆把这疯婆云童啊给撵走了。老百姓就商量啊，说这个疯婆云童给撵走了，万一哪天这俩又回来了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俩不是怕这个龙公龙婆吗？咱呢雕这么一个铁影呗，这两边啊各雕一条龙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疯婆云童啊看到这儿守着呢，他们就不敢回来了。于是打这儿起啊，这北京就多了一个好看的铁影呗。说不知啊又过了多少年，那么这个元朝旧城的北城墙呢废了，明朝的城墙呢往南边移了。原来这北京城北边啊又成了这个荒野了，这北京城啊又多了风沙了。那么住在北京城里的人呢又发起愁来了，只是想不出这门头到底在哪儿呢。有那个有阅历啊知道事儿多的老大爷就说了，说你不知道吧，那会儿还没你呢，这北京城啊闹这个云童疯婆，后来是龙公龙婆赶走的，当时呢还弄了这么一个铁影呗。估计这会儿啊这铁影呗啊放在郊外他不管事儿了，所以大家想法子呀，这么着咱把铁影呗啊给挪到城里来。这老百姓一听，嘿，哎，这话有道理，大家呢出膀子力气一块去郊外，就把铁影呗给抬回来了，就放到了德胜门这个护国德胜庵的门前。后来呢说这个胡同也叫铁影呗胡同了啊。那么故事讲到这儿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，这就是北京铁影呗的传说故事。